弟兄姐妹平安。七月二十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Let experience correct you， 让经验纠正你。这是认识人然后接下去倾听，在倾听这个主题之下的一个小主题，就是让经验来纠正你。引用的是箴言二十七章二十二节，你虽用杵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蠢人就是把他像米一样放在臼里，用杵捣碎成粉，他还是和原来一样愚蠢。那在今天让经验来纠正你这个小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到，智慧呢就是倾听从别人来的建议，但是呢智慧同时也包含什么呢？包含你去倾听生命本身、生活本身透过经验所告诉你的。然后接下去他就引用希伯来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那里讲到说，我们所忍受是神管教我们，好像带自己的儿子一样，焉有儿子不被神管教呢？然后接下来就说，管教员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更当顺服他得生吗？那深深的父呢，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凡安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去为那经年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在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倾听从别人来的建议，当然你要倾听生命本身透过经验所告诉你的苦难呢能够使我们成长，像刚刚所读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击碎我们的 overconfidence， 击碎我们过度的自信，还有呢能够使我们更加的 sympathetic， 更加对别人呢有同情心然后呢它也能够 show us our weakness， 也能够向我们显出我们的缺点，并且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变得更加的怎么样呢？那他这里用的这个英文字就是坚韧resilient， 而且呢使我们更加的依靠神。然后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完这些之后呢，他就说 But none of this， 但是这个呢没有一个，我们所讲的这些呢没有一个是 automatic， 是自动的就有的好像你生来就的，不是的。有些人呢可以呢被磨成沙土沙粒，像麦子呢被杵打碎一样，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不愉快的形象有些人是可以被磨成一直磨啊磨，磨到最后像细沙一样被打碎捣碎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提摩太说 they learn nothing， 他们虽然被打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真的像磨到最后就变成沙好像全身骨头都烂了，被磨到不行了，但是呢 they learn nothing， 就是你吃尽了苦头你还是啥都没学到然后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文牧师呢就讲说逆境啊会驱使某一些人呢就深深的进入到跟神进入到神的爱里面但是呢逆境呢也会使别人深信说神的爱 cannot exist， 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能存在的。那怎么神的爱，怎么逆境有时候会使人进到神的爱，觉得哇神真爱我，但有一些人却认为说神的爱这不可能，不可能，怎么会有这么两个截然不同的现象呢？那提摩太凯勒就说，什么造成这两种的不一样呢？他就说愚昧的本质The essence of foolishness 是什么呢？他就讲了，是在自己的眼中 wise in your own eyes， 在你自己的眼中呢你觉得有智慧。那受苦者他们所面临的试探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假设因为我们无法想出神对我们的苦难有任何美意你讲那种良好的心意良好美意我想不出来， 那因为我想不出来，所以呢就不可能有什么好的心意好的目的，不可能。然后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接下去就讲说，若你啊不能想象一位比你更多更多有智慧的，也比你更多更多有爱的，如果你想象不出来，那么你将不能信任他，你也不能在恩典上成长。所以呢最基本的智慧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信赖啊 trust 相信信任信赖 the character of God 信任神的character 这个字就是人格啦，好的品质啦，性格啦，就是要你要相信神的这种美好的属性。他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受苦了，而且为你死，那现在呢是他不会保留任何为你终极的最大的喜乐所需要的任何必要的呢，他都不会保留，就是为了让你有终极的喜乐，最高最重大的喜乐呢，他都已经为你受苦为你死，那现在当然更不会保留什么了。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讲完之后，他今天挑战我们的问题就是要你去想想think of time， 去想想想想一段什么时间呢， great trial， 你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试炼，或者呢 suffering 或苦难，你生命中一个很大的试炼或苦难的时候，你去想想那个时候，然后呢what things did you learn， 你学到什么， what ways did you grow through it， 你借你这个苦难借着这个试炼你成长对吧，透过这个你来成长什么样的方式你透过它来成长呢。然后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主啊，在这个 in times of trouble 在这个麻烦困难当中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说，我呢只是咬紧牙关，并且呢默默的坚忍到底，直到暴风雨过去但是呢 there is no way to learn from you，真的是没办法从你那里学习没有的哦。下一次啊，请你吸引我进入祷告中 real prayer， 真正的真实的祷告中，直到你的同在和你的爱 reach new levels in my heart， 在我心里面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新的水平新的程度，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其实他就要讲，我们人生是都有不顺利的苦难有逆境所以呢当你倾听倾听建议倾听声音的时候你的生命去听别人那些智慧的人给你的建议这个很好，谋事很多你就听这个也很好，但有时候不是透过人，是透过你的生活经验生活的经历，因为像希伯来书讲，你生活里面能够让你学习生命成长就是苦难，就是你生活里面的苦难。我们在第一门课就是智慧人生命成长操练讲到那个苦难我们生活的苦境，它有从伊甸园来的这个罪的咒诅，有别人带给我们的，那别人也在伊甸园的咒诅之下，所以呢伊甸园里面那个所谓的，虽然圣经上没有这个字sinful nature 罪的本质罪性，还有就是别人当然这世界都是伏在那恶者手下，所以别人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灾难别人欺负我们对我们不公平伤害我们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然后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当然也很有限，身体上灵性上的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这三大方面了，还有呢看不见的魔鬼撒旦这已经第四方面，最后呢神呢他在管教我们，他会使用这些使用所以呢神许可，这就五大来源那你分不出哪一个成分比较多哪一个成分比较少，你很难分辨，但是呢你要真的要了解你生活中的苦难的话，以至于你能够灵敏成长，那你需要知道这五大领域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临到你你真的要很 alert 很警醒那当你了解这个苦难让你成长的时候，最起码的那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第一他会把你那种过度的自信把你打掉有些人太骄傲太自信的时候不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吧，真的吗？不听上帝的话真的会有后果吗？不会吧， 或者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在乎呢。结果呢，等你吃尽苦头了，你可能就会低头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你现在对别人呢，你没有经历过痛苦，你对别人你会隔靴搔痒的安慰别人，甚至不明白。好像从前有一个牧师啊，在非常十几年前吧，早期那个台湾民不聊生，不能讲民不聊生啊，那时候是阿扁时代执政的时候，就是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那简直是那个经济简直是糟得不得了的时候呢，那个牧师讲到。他讲到呢，后来他就来问我说：“李老师怎么办？因为是女牧师嘛，我们还算是挺要好的。”我说：“你咋了？”他就说：“会众就批评他讲的讲道讲的不怎么样。”我说：“他们都讲你什么？”他就说：“啊，他们就觉得我好像不懂得他们的痛苦，说我讲的道隔靴搔痒。”后来我才明白啊，对呀，你家那么有钱，你丈夫那么有钱，所以你讲的呢，就让会众觉得说你根本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有多苦。就好像我们常常讲什么朱门酒肉臭，就是你这些豪宅啊吃东西啊，那个吃的东西最后都不要吃了，那个鸡啊鸭啊鱼啊大鱼大肉啊都放着让它腐烂，但是呢路有冻死骨，路上很多人都死掉了啊，因为没得吃啊，所以它可以让你在经历痛苦之后你对别人有同情心啊，因为你没经过那些痛苦，你比较容易，我讲的是比较容易哦，如果你没有被基督得着的话，你比较容易会觉得说这没什么嘛，所以你就会轻忽说啊，这没什么嘛，面包总是会有的嘛啊。那对我们圣经辅导员来讲，这个很重要，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某种经验你才能辅导人，而是说在对人的同情上，如果你真的苦过了，你真的常常啊，就是立直行善有得你，直行出来有不得你啊，等等等等。所以当你辅导别人犯罪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快去定别人的罪或瞧不起别人。我讲定人的罪或瞧不起人，比方说现在教会有人来找你辅导啊，或者有一个你很尊敬的长者，或者不要说你很尊敬，就是你们小组长啊，你们的同工啊，你们的长老，你们执事，你们牧者传道人，如果有什么特别是在如此这般啊，他们很多家教会的领袖，那个生命简直是糟糕的要死。然后会众啊，或年轻的传道人，就常常被这些带领人打压，很难受哈、啊。然后心生不满，道都听不进去。其实我蛮可以理解的，我说双边我都可以理解啊。作为一个会众，我也觉得台上你这个讲道，你不按正义分解正道，你生命那么差，你不对那个犯罪人执行教会管训，你根本就没有把耶稣放在眼里，这是神的教会等等等等。所以我可以理解这种年轻的传道满腔热血啊，就想服侍神啊，哇，那个什么真理呀、啊，头脑满脑子都是哇，那些一片美好，你知道吗？当然了、啊，你神学院刚毕业，你都觉得一切美好嘛。就没想到到了现实社会呢，现实世界，现实的教会里面呢，哇，你想要执行教会里面很多东西，你说要教会管训啊，你也不被人家骂死的。像在美国啊，如果你真的是人家请来的牧师，今天有一个人犯了淫乱罪，你去劝他，你要好劝歹劝，教会分成两派，一派人就是要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怎么办？另外一派人就说啊，我们要挽回他，我们要跟他提说，你怎么办？你也不想要惹麻烦。但你又不得不，因为你是一个传道人，你又不得不去处理。好，等你处理呢，支持你的人呢，到最后会因为反对你的人呢的声音很大声，很无理取闹，支持你的人都不敢讲话，你知道吗？然后反对的声音就越来越大声，好像你错了。你想看我自己都不是某个教会的传道人，当我也同意，我也支持，说好，我们去把这个人挽回。我同意，我支持。那教会敬虔的人出面啊，那些年长的前辈出面，我支持。就支持到最后呢，变成是我有问题，变成是我不接地气啊，变成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讲，我都不是他们请来的传道人，他们尚且如此这样对我。然后本来都很要好的，真的很要好的朋友，我讲很要好，是啊，这些人也支持我。然后呢，我们也一起吃吃喝喝聊聊，也送我很多书，也很恩待我。我不是因为他们恩待我， 我才觉得我们很好。因为常常他们会有一些问题啊，他们也会时不时，不管我在世界各地，或者我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里，他们就会发信息来，然后就问我说很多不了解的事情，我就会根据圣经来回答他们所以算是还是可以聊的。也曾经他们在教会碰到他们跟牧者的问题，也来跟我请教。我也理解他们的痛苦，也安慰他们，也觉得这个人你们有这种某种的恩赐应该怎么去发挥等等。所以算是还算不错的。到最后呢，都被人家认为说，哎，我不接地气呀，就觉得说我不应该这么做。我就在想，难道你不爱他吗？你不想把他挽回吗？面子有那么重要吗？你是顾到你的面子，还是顾到那个当事人的面子？那神的家你不顾吗？神的教会你不顾吗？那打的名号就是如果去处理他，教会会分裂。我们教会已经不能允许人再走掉了。我跟你讲啊，就有一些教会就是真的就这样分裂，分裂到最后呢，就只剩下牧者跟两三个人，然后最后做礼拜的时候就八个人，然后你知道吗？3年后就变成几百个人。这种案例多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主耶稣的圣洁。当你这个教会跟世界上没有什么两样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还要到这个教会？这教会不就变成是同乡会吗？而且搞不好比同乡会还政治化、还可恶、还黑暗。所以我可以了解，我真的可以了解这种这种满腔热血那种为神大发热心的人，我真的可以了解这些年轻传道人的挣扎。但是一方面呢，我也了解那个所谓被控诉的对象或者被不满的对象，就是那些犯的罪的那也是事实。那我也可以了解他们的软弱，有些软弱，保罗说我不软弱，就算保罗不说，我也说我就常想，我们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特别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做了什么长什么长什么长的人以美国来讲，就是一个宗派的会长啦，或神学院院长啦，或神学院老师啊，或大教会的主任牧师啦，或大教会的长老啊，或者某个机构的什么长，我们好像到处被人家请去讲道，我们满口仁义道德，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就是我们所讲的那种仁义道德的人。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不是。如果你够诚实的话，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你知道他的祷告，他为什么常常？我都觉得他已经很属灵、很敬虔了。他咋就说他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因为他太了解人性了。他有很多的挣扎，只不过都是脑袋瓜、内心的。只不过他很快选择顺服神，但是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很快顺服神呢。或就算我们顺服神，大多数的时候，但哪一天、哪一个时机，天时地利人和，就像。那以前就是那个女牧师，她就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她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真的我们能够不犯罪真的是恩典，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只要天时地利人和，啪都凑在一块，我们肯定要犯罪得罪神。”我虽然没有问她，但我也明白，你想想看嘛，你面对教会会众，面对那个环境，面对那个政治的环境背景，面对那种撕扯，面对教会的人那种。大家都讲人情，因为是在南部嘛，都就是，真理是礼拜天讲道讲的，其他时候咱们互动的时候，就是江湖如何，咱们也就按照江湖之道吧。所以他很为难，我跟你讲，真的啊，你要是被一个会众气死了，别人开口大骂。真的，别人就开口大骂 WBD，你也可能开口大骂 WBD，真的，不然你就骂 PI，不然你就骂 PUG，你一定会的，你不要说你不会。你说老师，刚刚那些英文代表什么？这个都是不雅之言，你也不用来问我了反正就是不雅我们都有这种，这是为什么？你去看那个牧师的孩子牧师的孩子要成为牧师真的很难。然后牧师的孩子长大以后很爱主，然后这个孩子长大以后结婚生孩子的那个孙子，孩子的孩子要很爱主，那真是难上加难。而他们学太多这种嘴巴会讲的话，但是里面那种，你说我怎么知道？ 对啊，因为服侍这么多年，在如此这般，那几个大城市，那很多家教会的领袖们的孩子们读大学的初中的高中的，他们私下都会来讲因为我们是带领人的孩子那一套，反正大家每次一讲讲就谁谁谁，你上去祷告吧好像我们这个年轻人，他一叫都是点我，为什么？只因为我爸，只因为这样，所以呢，我就得要祷告。那我有样学样嘛，反正老爸怎么祷告，我就怎么祷告。他说他自己就讲，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 L 姐妹，她眼神里面，她说她会说谎，她常常说谎，因为她太清楚她爸爸的脾气，然后她也太清楚她绝对不可以丢脸，所以她常常说谎。然后他还手淫，然后他还，反正就不提了。然后他最后是很痛苦的，就问我，为什么你的神是那么真，那么活？然后我一点跟这个神我感觉不到，而且我根本一点也不信。我说你不信？他说对呀。我说但是你祷告不是吗？他说对呀，那演戏嘛，演给别人看。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真的知道。很多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内幕，好了，那你说，那照理我应该也成为非常愤青，我应该成为一个 anger minister 愤青愤传道人愤怒的传道人，我们应该很有苦读的吧？不，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都是人性，真的人性很软弱。因此呢，不是我们学第一门课前面停的那四大问题恶性循环，而是我们转，我们重点，我们焦点，我们重心是转那一关转。我们不是讲吗？这个苏醒过来，然后呢坦白承认，然后转移重心。你说老师你在讲什么？你不懂的话那就上课吧。我们在讲第一课，自我辅导。所以呢，就是这个转到哪儿呢？从自己转出去，转到哪儿呢？转到耶稣基督那里。所以，如果我今天我的眼睛还在看地上这些人事物的话，那我肯定也要装模作样的做法利赛人，定别人的罪，对吧？那我也做不了辅导。但是呢，看到别人挣扎，也真的觉得，哎，我们人性真软弱，因此就会哈利路亚赞美神。如果没有主耶稣，我想，那我们谁有资格可以站讲台呢？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放大镜来检查，特别是公众人物，那简直别活了，你知道吗？或者我们就写某一些，虽然我们这不谈政治啊，我们也写某一些人那种厚着脸皮，我看他们脸皮厚到睁着眼睛说谎都可以，你知道吗？然后呢，国家就被败坏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当提摩太·凯勒他在讲说他说如果你生活经历一些痛苦，它可以打掉你的过度自信，可以让你对人更有同情心。意思就是说，你不会那么快就定罪别人，你会知道人是很软弱的。还有呢，第三个会显出我们的缺点。真的真的，当你在苦难当中，你会埋怨。比方说新冠状，你埋怨了吗？我是没埋怨了。有一阵子没鸡蛋吃的时候，我就哈利路亚，我说没鸡蛋一看鸡蛋那么贵，转了一圈回来不买了。赚了几次，结果呢？结果到了4月下旬吧，经过了一个多月没鸡蛋吃，4月下旬就有一个姐妹知道之后，她就订购了大概100多粒鸡蛋给我，那我冰箱也放不下，我就留了3盒，差不多3盒，就是30粒，其他都送人去了，所以你说这个新冠状，你有什么埋怨？没有没有，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但是有啊，我有别的啊。比方说这个眼睛呢看不见我最近那个玻璃杯打破到，然后玻璃罐打破到，哎呀，然后我的同工都说，老师你要不要换一个品质比较好的塑料？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品质比较好的塑料，你知道吗？应该是有，但我不知道什么叫品质比较好的塑料，摔不破的塑料都摔不破嘛。这让我想起来，有一次呢。很早很早之前，就大概他女儿的是小学生，大概小4、小5的时候吧。我回去我大姐家， 回台湾在台北的时候，我说大姐，因为要热那个微波炉，我说你咋这个全部都是塑料杯啊？塑料杯不能进微波炉吗？我说你怎么没有一些那种我们一般家庭都有的玻璃杯嘛，至少马克杯嘛，陶瓷的嘛？我说这不能热牛奶，很不方便啊，因为我不能喝牛奶，我喝牛奶那我这个肠胃那天一定完蛋的。反正 anyway。我大姐竟然回答了他，他就看他女儿说：“来，你说，你回答萧姨，为什么我们家都是塑料？”那女的女儿就很不好意思的低着头说：“妈啊，我说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呀？”然后我大姐就说：“你以为我喜欢用塑料的？我一个大人，堂堂一个大人啊，但是我现在必须用塑料，就因为他常常打破。”我就心想：“哇，你又不是2、3岁，4、5岁。”你都已经10岁了，你知道吗？10岁、11岁还常常打破，那我就在想，哦，我就想起我10岁的时候，我也洗碗的时候呢，就打破了碗呢，洗碗嘛，不是油腻腻很滑嘛，就不掉地上嘛，不就破了嘛，还被我爸罚。不过后来我就长大以后很少打破了。哎，怎么今年啊，这个2017年底12月动完白内障手术之后，眼睛就开始不行了。然后18年，那简直是不能活。那个所有生活动作都慢下来，吃东西也看不见，切菜呢也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不然会切到手。然后呢，要不然就是烫到，要不然就是什么，所有近距离的，连扣子都扣不了。哇，那时候简直是埋怨到不行，就说神啊，怎么所有动作都 slow down 都慢下来？好，你说吧，今年2020年我也接受，OK，好，就慢，我已经。经过了2年吧，18、19、20，哇，对，经过2年，我适应了，我可以说好吧，慢吧，慢吧。平常呢，30分钟，啪一下就预备好了，可以出门了。现在不行了，恐怕都要1个小时。好，我接受。那这2年就是从17年底开始，偶尔打破，哎，真不能接受自己打破。觉得这么大的人呢，怎么可能打破？好了，然后到今年这个打破的频率，不知道是从前呢，我比较多是在如此这般那里，所以有的这个小跟班服饰呢，所以这个碗啊、玻璃杯啊什么的比较都他们处理嘛，我就不用，我就没机会去打破。不知道是这个因素呢，还是咋的？哇，今年什么东西动不动，我就觉得我就放在那里嘛，就放着嘛。我以为我已经放好了嘛，啪就倒了，就原来还没有放，没放对，没有放到很里面，就明明就觉得是够距离了，它就是在边缘，然后就倒下来，要不然就从高处，我对我自己都快，然后呢，昨天呢，本来很累了要睡觉，想要喝点什么，结果去弄那个瓶瓶罐罐，它就掉下来了，这么一掉，哎呀，这整个厨房碎渣渣，睡觉呢也不是，那要是第二天，那厨房我那个地方是铺了布的，是光着脚的，那怎么办呢？哎呀，这么一处理又很热，然后我心里面呢，你说我没埋怨，有埋怨，说很大的埋怨也是一种无可奈何，就是好吧，就热吧，就一边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啊，我现在要一片一片好把它收起来，那碎渣渣帮助我啊，不要眼睛有漏掉的啊，免得这个明后天。室友都要回来了，这个脚踩了，万一受伤了怎么办？所以你说有没有显明出我们的缺点？当然有，只是你没有很仔细去看而已。如果你娶了一个老婆，你嫁一个老公，然后你俩中间相处困难，那 marriage 婚姻就是你一个苦难，要熬炼你成圣。哇，这时候那你的缺点简直是在外人眼中哈，啪啦啪啦啪啦都显明你的冷漠。显明你的逃避问题，显明你的攻击人，显明你的自以为意，显明你的 anger problem，你的怒气问题，显明你的苦读等等等等等等。可是我们都觉得我们没有，好像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说我饶恕了啊，我说怎么我听你讲饶恕，你里面还很多，怎么听起来就是有苦读呢？她说没有。那我说好吧，那你就到神面前去祷告，说是不是李老师呢？他糊涂了。但是如果主，我真的有求你圣灵光照我，你来医治我。所以 苦难真的会这样，但是苦难最后呢会熬炼你，管教的当时呢没有什么，但是事后结出果子，义的果子，它会帮助你更坚韧，而且呢更能够依靠神，你这种会 stronger and stronger， 越来越在主里坚强，你的信心会站立得住。我就在想哦，可能就是从小时候到我长大没有信主的时候个性有不屈不挠，是那种靠自己的不屈不挠，因为太多苦难，然后从信主以后到现在，我就讲是在基督里就能够越来越有信心的 strong， 所以以至于现在碰到什么事情呢，好，那我就接受。为什么？因为生命本身在这个日光之下没有顺境的，但是就像我们救赎主教会牧者所讲的，他用以赛亚书来安慰我们，就是说神他在你的苦难当中，他不单单是 for you， 为了你，他也是 with you， 跟你在一起的，他跟你在一起，所以呢水火不会伤害你，而且他跟你在一起是要保证他在那里做什么到最后可以让你得到 greater joy， 更大的喜乐。那对我来讲也是，当时呢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但是事后呢也真是结出那个喜乐。到最后呢，可能有时候连你祷告呢，可能你都觉得上帝没有在倾听，但你也不会去怀疑神，你祷告呢好像现状没有解除，还是僵在那里，但是呢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就离开神，你还是把握当下该怎么样服侍神，该怎么爱人，该做啥就做啥，而且呢你不会浪费时间去思想那种没有意思的，然后花在没有意义的那种怀疑啦，将来会怎么样呢因为已经就是那种焦虑那种疑问没有必要的，明天以后的事情都是没有必要烦恼没有必要知道的，通通都交给神，必要的就是现在当下我应该说什么应该做什么才能够活得好好的，好好的活在神面前。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学习，这样的活着，到最后呢你的生命呢这苦难真的就是让你会变得越来越坚韧，而且越来越依靠神不管你的祷告神有没有垂听你都不动摇这就是一个生活的经验使我们生命成长的。但是呢并不是像某一些人每个人都会这样子的，不是哦，这些都不是自动就这样很自然长成的，这个是要你有意识的让生活的经验让苦难来教导你，你要聆听你要学习，否则呢可能真的你会被这个锄打碎打到很痛苦可是呢你还是没学到什么功课，就好像今天提摩太凯勒牧者引用的圣经经文，他的渔网就算把他跟那个打碎的麦子一起倒在臼中，一直打打打，用锄这样不断的打，不断的捣碎，捣得稀巴烂，可是呢你还是没学到功课，你的渔网还是在你身上，那我们当然不希望是这样子啦，对吧所以呢逆境有些人会因为逆境他就进到神的爱里，你真的学到真的信靠了神，真的以后再怎么样你不会再离开神你也不会再发怨言等等，你就是这样，你就是抓住神哪怕这个苦难这个逆境并没有立即的离开消失不见，但是呢你还是相信神的爱，你还是在祷告中与神同在亲近。可是也有一些人呢会认为说哎呀这个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愚昧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认为不可能，也就是说你透过生活经历的痛苦你认定不可能，比方说孩子你就认为孩子不可能改，然后呢你就说好，这个孩子我不要了，把他丢给前夫，甚至跑回去骂前夫，你没有从你婚姻当中学到你自己的生命的功课，包括你过度自信，包括使你对比方说你认为前夫有错你对他更有同情心，包括你自己的缺点，你知道在你们互动中你出了什么问题吗，而不是他，你跑回去骂他有什么用呢，对吧，包括你变得越来越坚强，变得越有智慧，变得越来越依靠神，靠神的道，靠祷告，靠圣灵来带领你的孩子，而不是去恶性循环。 所以愚昧的本质，愚昧啊，愚昧的本质就是你自己自以为有智慧。为什么自以为有智慧？因为你认为你认定的就是对的，你认为神不存在，你认为神不可能做工，你认为神可能就是啊，对了，帮助李老师啊，但是就不会帮助我了。你认为说啊，我不可能啊，我太弱了啊，我绝对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信心。我刚刚信主的时候，Angie Bates 他们每个人都叫我叫 Little Faith 小信小信的人。那曾几何时，我咋就变成人家眼中就认为很大的信心呢？那真是逆境，说真的啊，逆境。所以呢，你不能因为说你想象不出来神会从这个逆境当中做什么好，你不能因为你想象不出来，你就认为绝对不好，绝对不可能有好啊！你不能想的那个神，你想不出他有多么的了不起，他有多么的爱你，你想不出来，那是你想不出来，不代表。因为你想不出来，他就不是，他就没有爱，他就没有智慧，或者甚至他就不存在。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想，因为你想不出来，你就认定那不好，那不可能，神不可能那么好，神不可能做什么大事，神不可能不可能，那你不就限制住神了吗？当你对某一个人下一个断言，那代表你比那个人还要知道他自己，还要知道明天。明天会生何事？会怎么样帮助这个人，或使这个人毁灭？那就表示你掌管明天，那就表示你比当事人还知。那当你说我比神还知，哇，那你不就是神吗？你不就是上帝吗？那太可怕了。所以呢，你就不能信任他，你也不能在恩典中成长。那问题就是，这位神他在基督里来到我们地上，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他不会保留任何不给你的，让你得到救恩的喜乐，他不可能不给的。那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没有得到？那可能你那一部分，你里面真的是愚昧不受教哦，把你呢，真的是捣碎一样，你还是跟原来一样愚蠢。为什么呢？可能你真的抵挡神，抵挡到一种程度，那个抵挡现在你里面。已经成性，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你生命中最大的试炼、最大苦难的那个时候，你学到了什么事？哎，我生命中可多了，学了很多呢。那神透过那个让你成长，你回过头看，你真的能够看见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写日志，不是日记，是日志。日志就是。在我们讲自我辅导要写日志的时候，那个追踪日志的时候，有事才写，没事不用写。有事写就是照着那八大问题这样观察，这样写下来，然后去成长，去看自己里面的根源问题，看自己那种荆棘蒺藜不结果子的样式，那种恶言恶语，那种言行举止的模式。很可惜啊，别人都看很清楚，看自己都看不清楚。也就是说，你们看我的恶看得很清楚，但你们看你们自己看不清楚。我看你们的恶也很清楚，如同你看我的恶很清楚一样。但我看我自己的恶也挺清楚的。比方说最近有人就写了一封信真的真的真的，有一个人写信来我的学生，我的小童工。那经过了一个月，他反思，他就开始写他自己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当然，他有讲到他的根源问题啊，然后他又请求我饶恕啊，然后他想要跟我恢复关系啊，我当时没有马上回复倒不，因为他要请求我饶恕，我必须原谅他嘛，我并不是因为他来请求我饶恕，我才原谅他，因为我们讲过，原谅是一个过程然后直到最后就完全走出来。所以从你决定原谅他开始，你已经原谅他了，already 已然，但是还有一个未然，就是这里面还有最终极应验实现所以呢，已经原谅他跟最终极原谅他这里面 already and not yet 已然未然已经了，但还没有完全，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在思考我自己，是我原谅你。哦，没错，我真的是原谅，也不是因为你写信来我才原谅。那要怎么回应呢？ 哦，不是因为啊，本来是母心脏病啊，最近我忙得鸡飞狗跳啊，因为要开课啊，那个名单啊，各地的那简直是那个什么编号啊、代名啊、小组啊，把我们整惨了啊。那童工那里忙，那最后呢，这个过来了啊，这个报名表我里面都要看，哎呀，好多东西，那我简直是时间不够用啊，对，我还要备课，好，那最好就是我都不要看报名表。可问题是不能不看呐、啊，为啥？因为要认识人嘛。虽然看的不一定全都记得，但最起码你要了解学生的一些背景嘛，一些信仰来龙去脉嘛。哇，那这看起来真的，如果一个人呢，那几天就看完了；10个人呢，几天就看完了；如果200个人，那简直是哎呀，这个，200个人2个礼拜也看不完。说真的。所以真的是很累，然后呢，白师傅每次就心脏病失联躺着，然后要去看诊，要开刀，我的心也七上八下的啊。好了，这时候我就在思考，倒不是说我没有时间去思考，我是真的有时间思考，但我的焦点重心点已经不在这里了，而且呢，我就在一直思考，就是说我怎么去回应啊，我要怎么回应。你说请我原谅，是我已经原谅了，所以这个不是问题。那问题是你想跟我复合？什么叫复合？君住长江头，我对不起，我要吟诗了啊！君住长江头，妾住长江尾，终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也就是说，你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啊，成天思念你也看不见你，我们共饮长江水。你住太平洋彼岸，我住太平洋此岸。终日呢，思君，终日思念呢，不见你，共饮太平洋水。但问题是，这样新冠状嘛，谁也看不见谁。复合到底是什么意思？复合到底是什么意思？复合是什么意思？是像以前那样，你信任我，我信任你。是像以前那样，我可以托付给你，然后你办事，你学到了生命的功课，你不会再犯，当然饶恕是没有条件的啊。但是我想知道，就是到底这个复合是什么？你想跟我复合到什么关系呢？是什么关系呢？是同工关系？是师生关系？是主内弟兄姐妹关系？我真的在思考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对对方来讲，这会是苦难；对我来讲，也会是一种苦难。那我学到了什么？我学到我认识你，我认识了真正的你。我不要把想象中觉得你讲话很属灵，然后我就觉得你很属灵，你做事我都信任。然后你介绍的人，问题是你介绍人也不怎么样。你介绍你们那个在山的西边那边的人，以后我们都不会接受你们来上课，因为山的西边的人真的生命很差。哇，还教会传道人呢。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有讲说，完了之后呢，今天留下来跟老师分享小组见面的人留下来。那我们还宣布是什么编号开头的，结果呢，你不是那个编号，你还留下来，然后被我们守门人呢踢出去好几次，你还一直闯入。哇，我一看，我就把他报名表调出来看，哇，还是某人介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我就心想，哎呀，山的西边那边的传道人水平太差太差。真的很糟糕啊！那我不讲了。你说山的西边，那海的这边会好到哪里去吗？当然也还不好不到哪里去了。但是就是说，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到底学什么功课？我学到就是说，我不要想象中觉得情感上爱你，认为你是可靠的。我不要想象中以为你真的就是你会有突破性的成长。我不要想象的美好，因为。事实是什么？我应该接受事实。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想象，我绝对不会打破玻璃杯，因为我这一年打破的这个，那简直我们家现在只剩下3个杯子，你知道吗？3个哎，哇，我们家马克杯很多哎，我们这里的师母还给我几个，那他给我一个盘子，还好他给了我4个，打破一个还有3个，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必须要接受认知，而不是假装说不是，我不是这样的人啊，我不是会打破杯子的人。可是问题就是，我以前认为我不是，但现在呢，它的频率幅度太高了。当频率高到一种程度的时候，我就是那样的人，我不是偶然才这样，你明白吗？ 所以我学习到就是真的认知，哇，你一个月对不对？你一个月去反思，还有人不止一个月。好，哦，原来你们就是这样，就是一种很拽，一种就是说反正我就等着你李老师自动来找我们，我已经找过了，而且我给过机会了，那还要怎么样？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我的问题就是我扮演弥赛亚，too much 太多了。好像我要不断的说你，不断的分析你，不断的帮助你，不断的主动的追着你。可问题是，只有上帝是主动的恩典的神。我们追到某一种程度，也许我应该放下来了，因为你们不是我人生中最首要的责任，你们不是。所以你说要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恢复到你侬我侬，恢复到以前我心情难受的时候来跟你说。要恢复到什么程度呢？对吧？我以前总是会想说，当你道歉的时候，你们道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是真心的，你们真的悔改，你们真的被主的灵摸着，我就很高兴。然后一次一次你们回过头来就啊，当时呢，我们只是因为怎么样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为了赶紧了解我们跟你的纷争，我们就赶紧。那我已经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应该怎么样去学我当学的功课？哦，这就是我在反思我自己。所以呢，那提摩太·凯勒牧师说，他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到处咬着牙，然后默默的忍受到暴风雨过去。但他自己也承认，There's no way to learn from you，根本就没有从你那里学到什么。所以我需要神给我智慧来学习。所以呢，提摩太·凯勒说，下一次。求神呢，你吸引我进入到祷告，真实的祷告中，直到你的同在跟爱在我里面达到一个很新的、崭新的程度，一个新的水平。哇，这个今天祷告最后一句话，真的，我深深的被触动，因为我们都说是啊是啊，跪在那里，跪在那里，可是跪在那里，有时候跪跪咚就睡着了嘛，有时候跪在那里跪跪就哭到这思想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但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讲说，是进入到真实的祷告中，有一个目的的，是直到神你的同在跟爱在我心里面达到一个很新的、崭新的那个水平当中。那我就问我自己，我今年在祷告中有到达这样的一个神的同在、神的爱，到达在我心中到达一个新的 level，到达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境界吗？我诚实的说没有，所以求神帮助我。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应该成长的地方。那我不知道你了，但是呢，求主让你的生活经验来纠正你这个人不管是某一些神学教义上的你需要被更正，某一些情绪你需要被更新、被炼净，或某一些言行举止的模式你需要被改变。或者某一些跟神相处的，那是只有你知道的。那不管是什么，我们的父，我们的神呐，我们常常忽略的生活，其实是从你而来的一个很 nature、很自然的教师，让我们从他那里从生活当中作为生活的教师，我们从这当中能够学习到你要我们学的功课，我们能够倾听。但是我们常常心里面太忙碌、太混乱，以至于我们听不见生活要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听见的都是我们里面很多的苦读、很多的埋怨、很多的七上八下的、乱七八糟的、不合你心意的，通通都有。问题就是，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了，我们叹息一下就睡着了。或甚至夜深人静，我们说主啊，我交托给你，我很累了，求你爱我，求你帮助我，求你让我睡着，然后我们就睡着，然后第二天拍拍屁股起来，我们又是那样的，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六而七，没有学会，我们没有学会你要我们学会的。我真的很诚恳的，也很真实的、很诚实的说，很多功课我没有学会，求你帮助我，特别是提摩太·凯勒今天最后的祷告。真的是吸引我进入到祷告中，是那种真实的祷告，到一种程度，是你的同在跟你的爱充满了我，在我心里面到达那种 一种崭新的境界，崭新的程度，是可以完全改变我这个人，成为你要我所示的人。我为我自己如此祷告，我也为在逆境当中，不管是教会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职场上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主啊，我都恳求你，让我们真的就被你来吸引，进入到祷告中，真实的祷告中，直到你的同在跟爱在这些人心中到达一个崭新的境界。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